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耄耋老太太，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自修大法至今没吃一粒药，没打过一针，从以往多病缠身，现在达到无病一身轻。师父从来没要弟子一分钱，只要我们那颗修炼向善的心。古人讲，鸭有反哺翼，羊有跪乳恩，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下面说说讲真相的小故事，让老百姓明白大法真相，保平安。今年一月下旬的一天，我乘公交车去办事，我从始发站上车有座位，途中又陆陆续续上来一些乘客，非常拥挤。又过了几站，一位约60多岁、体型微胖的女士就坐地上了。我赶紧从随身带的小拉车内取出一块泡沫软垫递给她。她微笑着接过，坐在上面，说：“哎呀，这东西就像垫褥子一样，真暖和。”这时坐在我身后的 A 女士拍拍我的肩头说：“你真是个善良的好人。”我转过头说：“大冷的天，坐在冰冷的地上会伤身的。”她接着说：“现在的人有几个为别人着想的，太少了。”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人，更好的人，做事处处为别人着想。” A 又说：“法轮功确实好，你能不能把口罩摘下来，我认识认识你，咱们交个朋友？”我说：“可以。”我马上摘下口罩。 A 女士笑着说：“呀，是个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我说：“80多岁的人了，怎么能俊呢？你可真会夸人。”他说我不像这么大岁数的人，脸上皱纹很少，白白净净的，一点老年斑也没有，精神状态也很好。我借这个机会开始讲真相，告诉他修大法做好人能去病健身，是比同龄人会显得年轻等等。你可千万别听信中共造谣污蔑的谎言宣传，中共篡政以来，三反、五反、四清、文革、8964屠杀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历次整人运动、3年大饥荒等等，害死8000多万无辜的中国民众。99年又迫害救度众生的宇宙大法，罪恶滔天，多行不义必自毙，天要灭他。加入他的组织时，举手宣誓把命交给他。只有三退抹去受印，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不当他的陪葬品， 才会平安幸福。黄金未为贵，平安最值钱。要是命都没了，即使有座金山又有什么用呢？ A 很赞同，爽快地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满心欢喜地收下了。不知不觉我们聊了这么多，意犹未尽。我快要下车了，忙对他说，快过大年了，祝你大吉大利，阖家欢乐。我又急忙向那位微胖的女士讲了三退保平安一事，她也点头同意，我们友好地挥手告别。像这种事情太多了，每到冬季出门时，我的小拉车内总是装几个泡沫软垫，尤其是在公交车站点，有些腿脚有毛病的老年人，谁需要时就随手送给谁，顺便讲真相救人，效果很好，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我居住的小区多年来都没有物业管理人员，我和老伴自动当起了本楼道的义务清扫员。每当发现楼道有烟头、纸屑等杂乱物，马上清扫。去年冬季雪后的一天，老伴正在清扫楼前的积雪，一楼户主看见了，风趣地说，以后要是收物业费的话，我把物业费交给你就行了。老伴笑着说，嗨，扫扫雪，活动活动筋骨，挺好的呀。前些日子我刚下楼，看见楼前不知是谁家卖废品，弄得地上到处是纸片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马上到地下室拿来扫帚、撮子等工具，扫着扫着，三楼业主看见了说，我打电话给居委会。我说，啥意思呢？他说，给你加分，奖励你呀。我回敬他一句，免了吧，这分我不要了，给你吧。我俩都开心地笑了。我单元的邻居都知道学大法的是大好人，我们都能和睦相处。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两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 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有人劝他修炼，他嗤之以鼻，说那是愚昧，还直接甩出一句神经病。但后来他终于体会到修炼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做生意的，生意的利润丰厚，但休息时间很少，每天起早贪黑，非常劳累。我婆婆和小姑子都是修法轮大法的，他们都劝我修大法，说大法可以祛病健身。但我正忙于做生意，实在没时间，也没心思练什么气功。他们还说，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修炼，我认为这是人想出来的神话传说，信神信佛都是迷信，我是无神论。我认为练气功的要么是得了大病治不好找精神寄托的， 要么就是退休了，闲得无聊找个事干。所以每次他们说不了几句，就被我给怼回去。婆婆让我看转法轮，也被我拒绝了。我每次回家，看到婆婆跟小姑子盘腿打坐，我要么哼的一声转身离去，要么说一些不好的话，斥责他们愚昧，有时直接甩出一句神经病。不过让我纳闷的是，小姑子这么年轻，有知识有文化，怎么也这么愚昧迷信，真是不可思议。后来因为我生意忙，过度劳累，我的颈椎和腰椎都出了毛病，颈椎压迫神经，我经常头疼头晕，严重时不得不到医院进行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也直接把我干趴下了。有一次我在床上躺了3天才能下地。这两种病医院治疗只能缓解不能治愈，我痛苦不堪。有一天我无意间摸到脖子上有个肿块，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快去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肿块太小，无法确定是甲状腺瘤还是囊肿，但是边缘光滑，可以暂不做治疗，先观察着看看。医生还说，如果肿块短时间内有增大趋势，再来就医。从此以后，我时不时都要摸一摸它，这个肿块就成了我的心病。这期间，我娘家母亲心脏病发作住院，我天天晕晕疼疼的，还得和兄弟姐妹排班，轮流到医院侍候母亲。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婆婆和小姑子，这么多年好像没见她俩生过病。小姑子年轻不说了，婆婆以前可是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有一次在市场买菜还晕倒了，被送到医院急救。但现在婆婆家可是连个感冒药都找不到。再看看我母亲的床头柜上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我思忖着，婆婆和小姑子练功真起作用了，下次再回去我也得看看他们的书。可我回到婆婆家，却张不开嘴说要看书的事。日复一日，我一直不好意思开口，只是再撞见婆婆和小姑子盘坐立掌，我就悄悄关上房门退出去，不打扰他们，也不骂他们了。到了2014年中国新年期间，我儿子体检查出恶性肿瘤。我得知消息后，我的天都要塌了，这不要我的命吗？我只有这一个孩子，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了了。我和丈夫赶快托亲戚联系北京的医院，过完年就立刻动身去北京。我们走之前，婆婆叮嘱我们，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大法有师父不会有事的，等你们回来跟我学练功。神奇的是，婆婆的话让恐慌的我心里安稳了许多，觉得有托底的了。儿子在北京住院期间，我休息不好，心情焦虑加上劳累，我脖子上的肿块渐长了，但我也顾不得自己，一心只想着赶快治好儿子的病。四月底，我们从北京回家，我脖子上的肿块已经长得肉眼可见了。于是我安顿好，就立刻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住院手术吧，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都得切除。切除后做个病理化验， 根据结果再确定下一步的治疗。听完医生报告，我走出了门诊大楼，我停下脚步，这时我想起婆婆的话，于是我把医生开的住院单给撕了，我决定回家找婆婆学练法轮功。回到家，婆婆把她的大法师父在广州和大连的讲法录像光盘都拿给了我。我看完广州讲法第一讲，晚上睡觉时，我感觉有一双手在我的腰椎部位啪啪啪摁了三下，我愣了一下，但我马上领悟这是大法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因为婆婆和法轮功学员给我讲过，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的过程中，大法师父会给清理身体，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我想法轮功是挺神奇的，不试试还真不敢相信。接着我又看完一讲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又摸摸脖子上的肿块，发现肿块小了一点，又看完一讲，我又摸摸脖子，发现又小了一点。就这样，当看完大法师父在广州的九讲讲法录像，我脖子的肿块小了不少，和原来差不多了。我心里那个畅快啊，高兴得不得了，心想，再把大连讲法录像看完，应该就彻底消没了，总算是要解脱了。于是我接着看大法师父在大连的讲法录像，看完一讲就摸摸脖子上的肿块，但这时却发现没有往下消，于是又看完一讲，我又摸摸脖子，肿块还是没消。就这样看完了大法师父的大连讲法录像，肿块依然没变小。我又接着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但肿块还是不往下消，于是我就每天勤练功，有时练好几遍，可肿瘤没有丝毫改变。婆婆和小姑子知道后，叫我不要再摸它了，也不想它了，他们说就按真善人好好修炼自己的心性，层次提高了，身体自然起变化。他们说这就是大法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他们又提醒我，大法是修炼，不是治病，但大法师父会为真修的弟子净化身体。那好吧，我克制自己不去想脖子上的肿块，但是一年多后肿块依然如故。不过就在这时，有一天我却突然发现我的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练功后就没再犯过了。原来我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它们就在我不知不觉间全都好了。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大法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了。我真的不再去想脖子上的肿块，只想自己应该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提高自己的心性。就这样，有一天我无意间触碰到脖子，才发现那个肿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到了2016年，我母亲被确诊乳腺癌，这时母亲已经高龄87岁了，又有心脏病、高血糖，医生建议保守治疗，说白了就是吃好喝好，做家等死。我们虽然尽力瞒着母亲，只说是一个小囊肿，但母亲自己的乳房长个硬包，又频频出入肿瘤医院进行各种检查，母亲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我劝母亲，妈，你没事多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诚心念 肯定能好病。以前我劝母亲修大法，但她一直不为所动。没想到这回，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教我练功吧。”母亲学功很认真，虽然老胳膊老腿的，关节已经僵硬不灵活了，她也努力把动作做到位。我想起自己以前的教训，于是我告诉母亲，大法是修炼，不是治病，但大法师父会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我督促母亲要多学法，多修心性。母亲不识字，我就给她准备了 DVD 影碟机，购买了老年人用的 MP3 播放器，让她用来学大法师父的讲法。就这样，一年过去了，母亲看上去健健康康的，但我们也不知道她的乳腺肿块是小了还是大了，兄弟姐妹们没人敢提，也没人敢问。2017年底，母亲在外面上台阶时滑了一跤，股骨摔断了。医生说需要做股骨头置换术，但母亲年纪这么大，需要全面体检一下，各方面指标都符合条件才能做手术。体检做到乳房 B 超项目时，我紧张得不得了，不知道她的乳腺癌怎么样了。结果医生划来划去，一切正常，不但乳腺癌没有了，心脏和血糖也都正常了。后来顺利做了手术，而且手术后恢复得很好。半年后，母亲就可以扔掉助行器，自由走动。现在老人家已经96周岁了，离他被确诊乳腺癌已有9年头。就这样，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大法修炼者，我真正体验到修炼的真谛，体验到大法是真正的修炼，不是迷信。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6年底得法的农村老大法弟子，讲讲这些年我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事。一次，我到医院去看外甥，碰到一个人，我给他讲真相。他从兜里掏出钱夹子，从钱夹子里掏出一个真相护身符，跟我说：“你看看，我钱夹子里装着护身符，那是在城里一个老太太给我的。自从得到护身符，我真得到福报了。我们这个车出车祸了，这车里一共6人，5人都做手术了，有胳膊撞坏的，腿撞坏的，就我哪儿也没坏，只是后背划了一个血迹印。我只是在这儿等着解决事儿呢。一次 我在一个小市场看到一个卖桃的老大爷，就过去给他讲真相。他说，我是老党员，什么也不信。给他真相册子也不要。一个妇女也在那儿卖桃，看到我给老大爷讲真相，他就过来听。还没等我讲完，他就抢着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给你讲。有一次我到某某集市赶集，得到一个护身符，看到我外甥，我就掏出护身符装到他兜里，对他说，你整天出车，给你一个护身符装着，神佛保佑你。外甥匆忙的就走了，结果他坐的车出事了，5个人4个人做手术了，他哪儿也没坏。别人问他，人家都撞坏了，你咋就没事呢？他说，我不知道呢。他到家，他妈也这么问他，这时他想起来了，说，我不知道，老姨给我装兜一个啥东西。他从兜里掏出来一看，是护身符，惊讶地说，真管事儿啊。我又向老大爷讲了很多，包括中共邪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大法的真相、藏字石、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最后老头也退出了邪党，真相册子也接过去了。我又给在场的每人一个刻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挂坠。这个女的高兴地说，哎呀，我真有福，这下可好了，挂这个护身符，这是真的，神佛保佑。有一次到一个村庄讲真相，门口坐着3个人，我过去问，大哥，你们看书吗？一人说，我们不看，我们都是党员，我是大队干部，妻子是教师。我就站在那儿给他们讲中共邪党的恶行，从三反五反肃反、60年挨饿、文化大革命、6次屠杀大学生，到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又讲法轮功是什么，怎样教人向善。其中一人说，法轮功是好事，我亲眼见到一个汽车把一个女的撞了，那女的当时就说，你快走吧，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我没事儿。一会儿人多了，你就走不了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这人讲完了，我再劝那两人退党，他俩都做了三退，把真相资料也接过去了。还有一次给人讲真相，那人说，法轮功是好，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有一个女孩已经定亲，结果又黄了，定亲的钱也没给人家。过几年以后，她学大法了，拿着几年前的定亲钱给男方家送来了。这家人挺惊讶，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怎么还想起来退定亲钱来了？女孩说，我现在学法轮大法了，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有一次我和小妹同修到一个村子讲真相，这村子刚下过一场雹子，把庄稼和树上的果实都砸了。刚进村看见一个人在门口待着，我问，大哥，看书吗？他说，看，我就爱看你们这书，我家有这么一骡子，没事我就看，我就相信大法。你看这雹子都不砸我家，你看我们家的葱都立着，柿子树都没事儿，你看邻居两家的葱都倒了。我一看还真是，真神奇呀。走到集市又碰见一个人讲真相，他也说，我就相信大法好，别人家都被雹子砸了，我家没砸着。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法轮功学员在济州岛向中国游客讲真相。作者韩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0日。2025年9月20日， 韩国法轮功学员在济州岛对中国游客开展了讲真相活动。当天有两艘来自中国的大型游轮要停靠济州岛，法轮功学员在游轮要停靠的码头上安排了天国乐团的演奏，韩国各地学员以及来自台湾、日本、越南等国家的众多学员参加了活动。上午11点，载着2222名中国游客从中国天津港出发的游轮 Dream 抵达了济州港。游客下船后，在码头客运楼出入口处集合清点人数，随后在导游的带领下前往停车场登上旅游巴士。从码头客运楼出入口到旅游巴士的约10分钟时间里，学员们可以对游客讲真相。法轮功学员早早来到济州港码头，最前方挂上了欢迎来到济州的横幅。当第一批游客出来时，天国乐团奏响了法轮大法好，许多中国游客面带笑容挥手致意，一些勇敢的中国游客忙着拍摄乐团演奏和学员们打出的横幅。学员们边举着横幅边对游客挥手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些会中文的学员还跟着游客走，大声说道，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我们是为你们而来，危难来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不少游客听后面露喜色，点头竖起大拇指，有的还主动与学员握手。在济州港1小时20分钟的讲真相活动结束后，学员们迅速乘车前往济州南端的西归浦江汀港。因为从上海出发载着5246名中国游客的游轮 Adora Magic City 下午2点抵达，港口停满了105辆旅游大巴，以往都是由济州学员为主的小规模讲真相，这次由包括天国乐团在内的200名学员参加。尽管开始时警方和港口方面不断限制，但学员们耐心讲真相最终打动了他们。一位学员还向所有列队的乘务员讲真相，有的乘务员认真听完真相并表示认同，点头回应。一名身穿制服的船员说，他曾在美国工作3年，很了解法轮功真相，当听到灾难来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点头回应。因为码头狭窄无法容纳更多人，一部分学员就在出入口举横幅，让坐上旅游大巴的中国游客看到，使他们了解真相。5000多名游客乘坐100余辆旅游大巴，在济州游览8个小时后返回江汀港登船离开。江汀港讲真相活动结束后，学员们又前往中国游客必到的济州市内新罗免税店和乐天免税店。傍晚10分，天国乐团先在乐天免税店前演奏，音乐一响，店内的中国游客蜂拥而出，挤满正门口。他们听着音乐，看着真相横幅及展板，有些人震惊得目瞪口呆。随后天国乐团又到约500米外的新罗免税店门口演奏，场面同样壮观，大批游客瞬间涌出正门，短短百米区域人山人海。因为进入新罗免税店必须经过正门，游客购物途中听到音乐纷纷出来，拿手机拍摄或认真阅读展板，部分会中文的学员穿梭人群讲真相，不少中国游客当场半礼三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谈谈孝经。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它集中阐发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孝道，历来是帝王治理国家、臣民保绝修身的必学经典。孝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是诸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也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不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也是对父母教化的遵循。如果再延伸推广，敬天、忠君、孝亲、尊师，其实也都在孝的内涵之中。所以圣朝的国君用孝道治理国家，臣民用孝道事君立身，孝悌之志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在正统的中华文化中，孝顺父母只是孝道的开始，根本上还是让人有感恩之心。通过体悟天经地义，秉承父志师教，成器成人后，担当分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建功立业，美名扬于后世，父母祖宗都得以光耀，最终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道德境界的提升，这是孝道的完美诠释。在古代，诸侯、重卿与士大夫是拥有较高地位的阶层，他们或者是国家的肱骨重臣，治理一方百姓，或者是社会贤达，有知有识，名满天下，代表社会精英，因而所承负的责任也重大，理应成为遵行孝道的表率。孝经所阐述的诸侯与卿大夫的孝道，其实也包含士官阶层长保富贵绝路的为臣为官之道。孝经诸侯篇中讲，诸侯应该像诗经、小雅、小曼篇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警戒谨慎，在上不骄，志节谨度，在上而能不骄，谦虚守礼，就不会有轻负的危险，财富充裕而不奢靡，就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常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盖诸侯之孝也。卿大夫是国家的栋梁，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礼法，言行皆遵法道，像《诗经·大雅·征民》所云：日夜不惰，敬事其君也，则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有道的君子居上位者，人尊其为大人，所以越处高位，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奉行君子之道，以君子之风德化百姓，才能不负众望。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为言行合乎道义，有圣德和趋吉避凶的智慧，为官一任才能造福一方百姓，积累无量功德，人们歌颂尊敬他，上下和乐，自然爵位稳固，能保社稷宗庙，是为真孝也。反之，在其位不谋其政，骄横奢靡，背逆天道，危害的是众多百姓， 其罪孽也必然深重，既违天意，又负民心，绝路宗庙不保，祖宗为之蒙羞，乃大不孝也。为臣为官，孝亲忠君，直至立身，皆须遵循道义，所以忠孝并不是一味顺从。孝经中说，昔者天子有征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征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征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征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征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用道义来侍奉君王，劝谏不通就辞官不做，绝不助纣为虐。为君为亲者，思想行为难免会有偏差，为臣子的责任就是提醒劝谏，使之有所醒悟，从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忠孝仁义，以仁义为核心，教孝以育人，教忠以全义。没有仁义这个本源，则孝为私情，忠为愚忠，皆不可取。所以孝忠于立身，以道义为指归。例如许衡在元朝做官，始终坚持不仕不义的原则。在27年的仕途中，他刚直不阿，不负权势，不畏利回，不畏权屈，被当时的人誉为元代的魏征。他多次应召入朝做官，又多次因当权者不义而辞归故里，躬耕农桑。如至元7年，即12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呼心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满朝文武哑然不语，唯有许衡执意反对。由于阿合马擅权，而许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他谢病请解机务，不以荣贵为心，一生进退出处都以仁义为准则，权势不能使之屈服，富贵不能令其折腰，为后世所颂扬。由此可见，儒家提倡的孝道，除了要对父母长辈敬重、孝养和忠贞外，更重要的是谨记他们传承下来的天理人道，修身养德，兼济天下，尽职尽责，堂堂正正立身于天地间，对自己、对百姓、对君王负责，抚养无愧。汉之张良、苏武、诸葛亮，隋唐之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宋之赵普、吕端、包拯、范仲淹、司马光、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明之刘基、宋濂、于谦、海瑞、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清之余成龙、林则徐、曾国藩，贤相良吏，灿若群星，不胜枚举。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能够绵延不绝，神州大地历5000年，始终能够成为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以孔子等古圣先贤为发端的士阶层和无数良臣，实在是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那些荣耀显贵但却违背仁义道德之人，如李林甫、严嵩、秦桧等历代奸臣，虽然当时权倾一时，风光无限，留下的却是万古骂名，他们最后给父母家族带来的都是耻辱和祸殃。 青史悠悠，世事如戏，暮起暮谢，转瞬间，大戏已走向尾声。如今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已与古时大不相同。如果勉强做一比较，那么古代的诸侯和卿大夫，到了现代应该与当今的诸多高官和公务人员大略相当吧。但是中共官员们的为官之道却与古人大相径庭。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忠孝精神被中共污蔑为愚忠和封建，人性被扭曲消灭，代之以党性。党对国人的要求是孝党不孝亲，至高无上的天道神明统统被否定，党摇身一变成为真理的化身，将一切圣人神明取而代之，必须绝对服从。古人慎终追远，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神明祖先是国家和宗族最重大神圣的事情，也是孝的表现。然而在中共这里，社稷宗庙被作为四旧砸掉，挖人祖坟、挫骨扬灰也是常事。至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政治运动中，与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夫妻反目，手足相残，朋友互相揭发，更是比比皆是，哪里还有半点孝悌可言？今天的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已不敢以共产邪恶主义蛊惑民众，但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什么道义、良知、普世价值都没有现实利益重要。所以现在官员们的为官之道是为头上的乌纱帽负责，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听党的话，哪怕你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堕落腐败，就能从党那里分一杯羹。这成为许多中共官员最流行的官场法则。贪污几千万的十大品牌市长李启宏被判刑时还痛哭，说自己骨子里无比热爱党，就是因为党不想让他的官员们孝父母、循天理、爱百姓、敬神明，没有爱党才可以享受党给予的特权。中共吏治早已经腐烂到根子里，谁也没有起死回生之力。中共拼命维持统治的唯一目的，也不过是想在邪党寿终正寝之前，多多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所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民争利，大肆瓜分资源，哪管民族危亡、环境生态恶化、民生维艰。天生万民，本应协助上天安抚百姓的官员们，在中共的洗脑和引导下，不是坐之君、坐之师，而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是以言传身教、移风化俗，而是带头淫乱，首开道德沦丧、伤风败俗风气之先；不是修身立德、弘扬孝道、传承文化，而是对邪党俯首贴耳，对传统断根剖心，疯狂破坏。如有怨声抗议，则执行邪党旨意，暴力镇压，谎言和谐。为官做人应坚守道义，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而中共官员们自掘祖坟、自断根基，糊里糊涂成为马列的子孙兵，数典忘祖，不敬神佛，不祀祖先，上不对国家负责，下不为黎民做主，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其实都是因为中共的邪恶本质和谎言欺世，强制官员和人民与其保持高度一致，迫害敢于坚持真理之人。如此恶党正在面临历史的淘汰，人们只有认清它，并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回归人间正道，才能前程光明。 人们也唯有返回到善良纯真的本性，重新走回到人类的正统文化和理念中，躬行真正的孝道，才能够为自己、亲人、家族乃至祖先带来福分与荣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从你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